很快开始讲道，在讲道之前，请大家务必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一起来祷告。耶稣，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主，我们知道你给加勒85岁向40岁打47折的恩典，我知道我们也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更美好的救恩，我们有更美好的新约的美好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一切，使我们解决了罪、定罪、诅咒、疾病、死亡。主要，所以我们要看见你已经给我们的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大能、何等的权柄、何等的祝福，然后我们要看见的、知道了、相信的活出来。祝福这里每一位，主要给我们倾听耳跟倾听的心得着你的 rema， 也谢谢你已经分别为生孩子口跟孩子的心。奉耶稣名，神的爱、神的光、神的同在临到这个地方，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同在。主要，你今天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看见你的救恩，显出你的大能，看见神迹发生。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Amen。好，请看第一个经文，路加福音14章1到2节，请念。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好，读到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地方，哎，有点怪怪的？安息日去吃饭，那你吃饭要不要有人准备？那准备不就是做工吗？那怎么去安息日人家家里吃饭呢？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就都过去，对不对？没有，其实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一下，用时代背景，然后他的平行经文各样去感受。其实安息日，耶稣真的去人家家吃饭，所以食物是前一天准备的。对，前一天准备才没有违反律法。他们后来，应该说律法有清楚规范一些事，可是有很多事没有讲那么清楚。比如说安息日不可以走太远，那多远是太远？然后呢，他们就会有口传律法，然后那些拉比们就定出细则，就很像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法，然后什么施行细则这样子。但是那个法是上帝颁的，叫做律法，可是施行细则是他们自己加的。好，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安息日走800公尺，801公尺就是做工，800公尺还可以。所以呢，住在台北你就不用怕了，基本上800公尺以内都会有便利商店，你活得下去了。哦，但是你就回不来咯。因为你走过去800公尺，你要等太阳下山可以再走回来啊，那你要吃久一点哦。你懂我意思啊？加在一起800公尺，可是圣经上其实没这样说，圣经上说的是不可以做工，懂我意思？好，所以相同一样的，安息日不可以煮饭，煮饭是做工，但是前一天煮好的，也许加热或是吃冷的，或者是吃冷的有点逊，或是想什么方法让它可以吃。我们呢，以色列朋友，我们的一位导游尼，我们还拍了那个以色列系列，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爱上以色列的频道，好 OK。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啊，他那个时候他刚到以色列嘛，然后呢邻居就是比较就是很守律法的犹太人。哎，大家不要以为现在以色列所有人都守律法，没有没有，只有比较虔诚的犹太教犹太人会守律法。然后隔壁刚好就是这样。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就听说隔壁，他就发现隔壁来敲他的门，然后呢，然后就要他到隔壁，就他就是到邻居家。而且很奇怪，你叫我来干嘛？请我吃饭吗？他来了之后呢，发现他们家黑黑的，这奇怪，为什么黑黑的？为什么不开灯呢？然后就你就会看来看去，然后大家也没跟他讲什么。他想说啊，那算了，先开个灯，不然有谁都看不清楚。他就开灯，开完灯之后，人家要请他回去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叫人家开灯也是做工，但是开灯也是做工，但是那个外邦人，那些违反律法的外邦人，他自己去开灯不干我的事，不是做工，懂意思了吗？所以他就被利用来开灯，也没请他吃饭就走了。OK， 就是这样。其实安息日不仅在现代，在耶稣那个时代，它已经流于形式或是一个律法，懂意思？意思是什么？安息日，耶稣到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好，然后呢，当然食物这些东西要前一天准备，然后再来，他们就窥探他。好，什么叫窥探他？你有没有吃过鸿门宴？牧师，我们全家聚餐叫鸿门宴，我们家姓鸿。鸿门宴，好 OK， 好，不是那个鸿门宴，是项羽刘邦那个鸿门宴，就是人家请你吃饭，其实是要找你麻烦那种，有没有？有没有遇过？你们有遇过这种？好 OK， 那你大概能够体会，就是说耶稣被邀请来法利赛人家吃饭，人家是要找他麻烦的， 但是用一个好心说啊，我请你来吃饭什么的。那耶稣其实老早就知道，耶稣去不去？耶稣不姓洪，怕什么鸿门宴？不是啊，姓洪也不用怕。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耶稣知道这些人要弄他，他还是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做成天父的旨意。天父不断的透过耶稣，尽可能的去拯救，去得着越多的灵魂越好。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地方，首先他将要医治一个人嘛，最少使这个人好。也许里面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但是最少有一个人得到医治，也不错啊。但也有几个人可能之后会信耶稣啊，所以耶稣就愿意牺牲这一切。问你，如果你知道人家今天请你吃饭不怀好意，你要去吗？姐妹们特别不要去，你怎么知道你吃下去就不会 就睡着了？哦，不是，现在这个时代弟兄也是，还是小心一点，真的真的要小心哦。你都不晓得，真的，特别是去一些相对比较危险的地方啊，那个自己的饮料你已经上完厕所回来就不要再喝了，因为你隔壁偷喝了，不是啊，会被人家偷偷放什么东西啊，真的要小心，这个时代真的是这样，而且男生女生都一样，要小心。好，所以呢，他们就窥探他，他们其实就是要找出耶稣，因为安息日我找你啊，你随便怎么做都犯律法，你等下不小心开灯，犯律法，对啊，可是那时候没有按钮啦，所以开灯本来就是做工啊，你要去点火啊什么的，这些事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就想要找他麻烦就对，然后呢，很可能故意安排一个换水谷的人。水谷是什么？就水肿啊。但是它不一定是那种，有些时候我们坐飞机坐久了脚也会水肿啊，对不对？或者是那种什么哪里，对，它是那种比较严重，比如可能什么腹部积水啊。我们看过以前那种什么非洲小朋友，我小时候就想那个伊索比亚的小朋友肚子都很大，他哪里没东西吃啊？听说都是积水，大家知道吗？那个肚子大大的然后瘦瘦的。OK， 所以啊，这边是它是一种换某一种水肿，而且这个字哦，水谷的希腊原文哦，就在这里只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因为剩下几个人都不会用这个字，因为路加是医生，他又用了一个专业的医学用词，但讨厌呢，他都用一些大家看不懂的词。你看，连中文你都看不懂，对，水什么？水棚？不是，它是水谷啊！真的还好，你运气好，这次是有边读边，很多时候不是嘛？对，就是说。因为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觉得啊，这个应该大家懂，就写下去，就翻成中文我们都不懂。他其实就是水肿，但可能应该是比较严重的水肿啦，对啊，有些时候睡觉起来很多人脸会水肿啊，对不对？点头的我懂了。好 ，OK， 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的人，好，而且是可能应该是蛮严重，有可能更严重，可能什么肝啊，什么心脏啊，什么肾脏的什么问题的那种水肿啊，有可能是有生命危险。好。所以呢，耶稣做了什么事？就会继续吃他的饭，想说啊，鸿门宴赶快吃完，赶快走。耶稣是这样的吗？耶稣是这样，我们就完了。OK， 然后呢，这些人窥探着耶稣，而且在安息日的时候，然后耶稣做什么事？想当然了，我们还没有翻下一页，你就知道耶稣一定会医治他吧？会吧？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耶稣一定会医治？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充满了爱。那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如果耶稣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之下都愿意医治一个人，那么神怎么会不愿意医治你呢？哎，可是我跟你说，今天是因为圣经，所以大家觉得啊，耶稣大好人，圣经一定是这样。可是碰到我的生活里呢，很多教会很多人真的不相信耶稣会医治他们呢。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认为，哎，我做的不够好啦，耶稣真的会医治我吗？这个人是哪里做的比较好？没有啊。然后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啊，我只要祷告更多，耶稣就有可能愿意医治我了。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其实哦，医治是神的主权啊，我祷告嘛啊，神要医就医，神不医的话我也是为主受苦啦，听起来很属灵，对不对？问题是你读圣经哪一次耶稣没有医治呢？每一次，每一个求耶稣的都得了医治，甚至于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个水谷人没有求耶稣啊，耶稣也医啊。耶稣确实没有医以色列全地的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求他的都得医治了。很多没有求他的，像这个人或者是拿因城的寡妇，那个儿子死掉，儿子死了嘛，妈妈忙着哭嘛，其他人忙在抬尸体嘛，对不对？大家没有一个人求耶稣，耶稣只是跟他擦肩而过就医好他了，就死而复活。这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为什么你相信下一页耶稣一定会医治，而且你也要相信你人生的下一页耶稣要医治你。 不是因为你好不好，要靠你好就糟了。真的，你真的要知道耶稣的心意就是医治。那如何让这些事完全彰显信的对活的对，除掉疑惑，除掉那个怀疑，然后你要看见你也可以，因为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就是要医治，就是要恢复，就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再看下一页，14章3到4节，请念。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
现场有律法师，一定吃饭应该蛮多人，有律法师们、法利赛人们。然后呢，耶稣就问他们，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如果按照施行细则来说，安息日的施行细则是除非会死，就是会死的，马上会死的，像那种什么流血过多那种可以赶快医，那个不算做工，拜托，那还不算做工，他就是那可以不算这样。好，但是呢，那种病很久，你会发现什么病了18年啊，病了什么12年什么什么，他们都要特别强调，是因为这个从律法的施行细则来说不算是今天可以医的。好，然后呢，可是耶稣问他说，安息日治病到底可不可以？他们不言语，因为他们就来窥探耶稣的啊。他们如果说不可以，比如说好，那因为你是主人，我今天就不医了，哎，糟糕，那就没有害到耶稣啦。所以他们这个不言语，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回答耶稣啦。但是他们主要还是恶意的，我看你耶稣要怎么样啊，你最好医啊，你医了之后我们所有人都是人证啊，到时候我们就作证你安息日治病啊，你违反律法啊，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杀你啊。他们是这样的哦，是这个心态啊。好，耶稣就管你的，我就医好这个人，然后就叫他走了，就这样啊。这就是我们的主啊，你不用翻下一页你就知道他要医治你，没有，你只知道他要医治他。你觉得耶稣有啦，我们总教会每次都说耶稣愿意医治啊，实物上就是我没有得医治啊，为什么？你心里可能会这样想啊，对不对？实物上就是神的心意，人就是想医治你，但是有很多我们错误的相信，就很像我分享过，有一些我的错误的相信，从我很小很小，我还没信耶稣就埋在我的里头。我从小因为家族遗传什么各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那东西对你影响很大。就很像牧师说过，他妈妈跟他讲，你脚碰到冷水你就会抽筋，所以他碰到冷水就会抽筋。他听到冷水都快没有了，不会，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不会。好，但你知道我们在瑞典那个水龙头打开，你知道吗？昨天台北很冷，对不对？我把水龙头打开，冷的，那我把手伸进去，我就想到，哦，好舒服，好像当年在瑞典了。你知道我们那个瑞典是-20度嘛？那你能想那个管线它都是很冷很冷，它都会变冰块，所以它会加热，可是流出来绝对不可能太热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水是真的是冰水的冰水哦。然后啊，我就给香香牧师，我们在瑞典的时候我就把水打开，冰水，然后把脚在那边冲，我就觉得很舒服啊，为什么会抽筋？你看你看。然后他还发现，哎，原来脚冲冷水冰水是不会抽筋的，然后他开始对付处理这个点，然后之后他好了，他不会再了。但我们也不会故意去试啊，不会那么无聊，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信念系统，我们的错误相信，我们里面的疑惑造成的，不是神不要依你，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相信那个错误的太久，我们不相信神的意志，我们有很多错误的疑惑，那东西都要处理的，然后你就会信的对活的对。好，不是你嘴巴说我相信我的脚冲冷水就不会抽筋，说一次就好。因为你知道你嘴巴说出来，很多时候你嘴巴说出来的话你自己都不相信，你知道吗？应该吧，对不对？常常很多这样，对不对？特别是上班的时候，对不对？工作的时候，假设你需要贩卖一些东西，有些人有些业务人员他卖出来的东西他自己都不相信，你知道吗？我最怕进去店里面，比如说我去吃卤肉饭，看到店员在吃麦当劳，我最怕这种事。干嘛？你们自己东西都不敢吃哦，那为什么要来吃？然后我最喜欢就是看到老板自己在那边吃他煮的东西，这样我就想说应该蛮安全的，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要知道我们的相信，我们的错误的信念在我们的里头很多时候是很深的。当然你嘴巴开始说正面话很好，但你要继续的相信，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清掉，你真的会看见那个拦阻的被毁掉，然后神迹发生。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管子插在后面，不是插管， 但是又插在后面。好，就是那是一个形容，就是上帝假设这是财务祝福的管子，这个是身体健康的管子，这个是人际关系的管子。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的财务很丰盛，他人际关系很好，可是他身体很差。好，那显然他对于身体的这个部分的启示比较没有那么清楚。有些人身体非常健康，人际关系很好，穷到爆，那就是他对财务的部分的相信，错误的相信，还有很多的疑惑在那里头，所以那都是要处理的。但当然先从嘴巴开始宣告，我相信我的脚冲到冷水不会抽筋，你可以先从这边开始，但是你要继续的深化，很多时候就是去花时间进食跟方言祷告，除掉肉体里面那个相信，然后神迹要发生。我有说过嘛，我三十几岁的时候神开始对付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我要相信我父亲会真的会祝福我，然后呢一点一点越来越多，然后而且真的都开始领受到从家族从父亲而来的财务上面的祝福。对啊，我有讲过嘛。 OK， 好，所以大家要知道你要相信正确，让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好，继续回到这个现场，耶稣就医好那个人叫他走。然后呢没多久前，耶稣上一个安息日或上上个安息日，耶稣才医好一个人，那个时候神迹发生，大家都惭愧了，然后耶稣开始讲神的国。可是这里这些人是敌对神的国，他们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心里可能会觉得，哦，这个人果然是靠着鬼王的力量赶鬼，你看他犯安息日。可是他们觉得，哦，他犯安息日，神设立安息日，他犯安息日，所以他一定不是靠着神的力量赶鬼。一般来说逻辑上是这样，有点通嘛。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不对，这个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他比安息日还要大。但因为他们选择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没有这个逻辑跟思想，了解我意思吗？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请。好，14章5到6节，请念。
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上一次安息日是你们驴或牛没有牵去给他喝水嘛？这次是掉到井里，没有历史把它拉上来吗？好，谁有驴或有牛，然后呢有抄本是写谁有人或牛，谁有儿子或牛。好，大家知道什么是抄本吗？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圣经，你手上那本当然不是用手抄的嘛，除非大家有那么认真，你有抄过圣经，而且整本不大可能嘛，对不对？好，但是你知道以前旧约君王他们需要抄圣经，抄律法书。好，那时候还好没有新约，不然更多，他们只要抄摩西五经。好，可是好，我们继续讲，那个年代应该说以前根本没有所谓印刷术。大家知道印刷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相对耶稣而言离我们更近，大概就是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前后，因为印刷术发明了，所以呢很多人可以看到福音。好， OK， 好，那简单这样说，以前的人的圣经都是用手抄下来，比如说保罗写一封信写给帖撒罗尼迦，然后他写去之后他就是真的是个信，然后呢大家看了就，哦，好棒哦，有充满圣灵的恩膏，然后呢大家就抄回去，这叫抄本。那抄东西有没有抄错过？有啊，那抄隔壁考卷都会抄错，结果还考满分，没有，有些时候抄错人，对不对？抄，哦，那个人不会，结果居然抄他，真的是好。 OK， 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抄也会抄错，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谁有儿子或牛，或是谁有驴或牛，中文看起来不像，可是原文真的会抄错，因为有点像。那没关系啊，儿子掉下去难道就不拉吗？驴就拉吗？对不对？不是嘛，无论是驴或牛，或是儿子或是人，掉到井里面都要把它拉起来嘛，对不对？这是做工哦，这是安息日是做工哦。他们问他说，啊，你们拉不拉嘛？你们要不要把他救起来嘛？他们不能对答，但是他们还是要控告耶稣，他们还是想要找耶稣麻烦。好，所以耶稣连着安息日故意，应该说耶稣不是只有安息日，耶稣每天都在医病，因为太多生病的人嘛。但是我安息日遇到我也不怕，我就是要做，我就是继续做我该做的事，管你其他人怎么想，就算你们想要伤害我，我还是要做。因为耶稣 心里面知道一件事，我安息日治病不安息日治病，我一样都要上十字架，而且我上十字架不是因为我今天安息日治病才上十字架，我本来就要为你们的罪上十字架。那横竖都要这样，不如干一票大的。不是，你知道在监狱里面最狠的是谁吗？最狠的就是那种死刑犯，反正老子死定了，我管你们呢。然后所以狱卒都 很惧怕他们，狱卒都很狱卒，很无罪，听得懂吗？就是反正我已经要死了，有差吗？然后他们这种态度，耶稣的态度是，我已经愿意为了你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反正我安息日一或不一，对你们而言也许有差，对我而言我要显出神的大能，我随时就要医。耶稣不断在告诉每一个人，我随时，我只要看到我就医，而且我愿意，而且我愿意付代价。这我在讲什么？所以耶稣真的愿意医你，你要相信，然后除掉错误的相信，你要看见神迹发生。好，所以耶稣坚持的做正确的事情，然后神迹不断的发生，他们不能对答这个话。好，请看下一页。好，第七节请念。
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上一次人的心比较柔软，他们惭愧，耶稣开始跟他们讲神的国。然后呢，这些人显然想挑耶稣毛病，好吧，那耶稣想，那我来教别的好了，他没有讲神的国。好，耶稣就看到啊，在请客的这个地方啊，大家都选啊比较好的位置，首位，然后就比喻。耶稣这个比喻非常有趣，基本上这个比喻跟原来的世界实在太贴近了，很少，耶稣平常都是用什么天国好像什么，然后那个神的国好像什么，然后就会举啊什么飞鸟啊什么芥菜种啊，对不对？好，可是没有，这比较特别，这个比喻。好，现在是法利赛人请吃饭，然后客人都选择好的位置，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请十四章八节请念。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耶稣第一次他的比喻基本上跟真实完全几乎一样，只有法利赛人请吃饭跟赴婚姻的宴席，就是这个比喻实在就直接讲就好，为什么要比喻呢？你懂我意思吗？你们来这个地方不要坐首位，就很像你去吃婚宴的时候不要坐首位，到底在比喻什么？这个点我还不大懂，我不懂这个比喻有什么，有婚宴就比较特别吗？算了，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我来问。好，这点我就觉得，这个比喻好特别，因为平常耶稣的比喻就会拿生活中啊各样的日子，就很像无花果啊，就很像葡萄啊，就很像橄榄啊，就很像什么，对不对？没有，他就举了一个基本上完全一样的例子。好好，首先不要坐在首位，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婚姻的宴席的首位是新郎跟新娘坐的，是吗？应该是吧。那法利赛人的首位，法利赛人自己主人也要坐首位啊，所以我还是不懂。好，继续回来，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他其实就在讲，你不要自己尊荣自己，你要让神自己来做这件事。好，不要坐在首位，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被他请来。好，请看下一页，十四章九节请念。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
显然他们是没有排座位表的，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比较好的位置，你就自己去坐了。然后呢，也有更尊贵的人来，然后主人就说，哎，让一让，让一让，然后你就很丢脸的跑到末位去。看下一页，十四章十节请念。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比较末的位置上，然后呢人家来请你说，哎，没有，你这么尊贵的客人，往前坐往前坐，然后大家就觉得，哦，这个人好谦卑，就很有光彩。耶稣真的在说这件事啊。好，请看下一页，十四章十一节请念。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你想要把自己高举起来的人，你会被降下来。自卑，这个自卑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的自卑，是自己谦卑，好不好？好，基督徒不要常很自卑啊，哦！你好，哎，先生，你为什么一直低头？哦，我是个基督徒啊，我很自卑。当基督徒很荣耀，好吗？你是自己谦卑，但是你不是自卑的人。你自己谦卑的人，神要把你升为高。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撒旦。他是比较荣耀的某一种天使，可是他想要把自己抬高，坐到神的宝座上。自高的必降为卑。然后呢，耶稣与神同等，他是神，但是他却愿意降卑，为了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身为人，他自己降卑。然后呢，神要把他升为至高。所以撒旦很希望我们自高，我们自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他又多一个同伴。然后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基本上也不会愿意谦卑的接受救恩，或者是就算 这个人已经得救，但是基督徒骄傲的话，基本上也很容易被撒旦利用来伤害别人。至高的必降为卑，但你还是不会失去你的救恩啦。如果你是真心信耶稣，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但是撒旦尽可能的想要让人家骄傲，你知道吗？至高的必降为卑，撒旦以为自己可以跟神对抗，他看到大家在敬拜神的那些荣耀，他好想要当成神，好想变成神，好想被敬拜。他原本是敬拜神的天使，后来他想要成为被敬拜的那一位，然后他想要把自己抬高，与神同等，然后呢他就被打下来。而那位与神同等本身就是神的耶稣，自己降卑了，未来不是未来，他现在已经升为至高，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所以中文的逗点做得很好，那个分号，自卑的必升为高，请你不要自卑，但是要自己选择谦卑。但是谦卑不是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很糟，而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些都是靠恩典，我们有什么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呢？这一切都是靠神，都是领受来的。那既然领受，有什么好自夸的呢？然后白白得来，白白的分享出去。我们要选择自我谦卑，然后不要觉得自己 很了不起，因为老实说，如果不是神给你，你其实真的也就这样。每一个人就真的是这样。我常常在想啊，如果没有耶稣，我大概就是个肥宅吧。大家是笑肥还是宅？你们笑是因为肥这个字吗？真是的，你们也要自卑的必升为高啊，对不对？好了，没有牧师，我每次看镜子都很自卑。你是自我谦卑还是自卑？好了 ，OK， 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好，请看下一页，14章12节，请念。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
很多弟兄姐妹会被骗，就是因为某人拿了一段圣经或一句圣经来诓你。然后呢，因为大家声音读得不够，或是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中了。比如说，好哦，你们要进宅门，宅门就是多做神的工。我们教会刚好有这个需要，我知道你有最近有不错的收入，来来来，奉献奉献奉献。然后想说啊，我也要得救，要进宅门，好就奉献。没有，你已经得救，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救了。好，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只抓一个经文，那你糟了。你每一次请你的朋友、兄弟姐妹、亲属吃饭，你就违反了神说的话，因为耶稣叫你不要请他们吃饭。你真的这经文你只看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午饭跟晚饭，所以你只能请早饭。早餐可以嘛？对不对？他只说午餐跟晚餐嘛，对不对？问题是你每次请早餐，他们都还没起床啊。很少人约早餐嘛，除了那种特别的早餐会，对不对？什么国家祈祷早餐会，对不对？一年大概就那天早起。不是啊，不是啊，太夸张。好，耶稣就对请他的人说：“你们摆设午餐或晚餐，午饭晚饭不要请。”他意思不要请，不是说你绝对不可以请，而是他是要讲后面你应该要去请的是没有办法报答的人。这句话重点不是告诉你不可以请他们，你懂吗？圣经上有很多话，你只看一节，你就是自爱难行，你怎么可能嘛？你不要请兄弟姐妹吃饭，所以哦，太好，这句话太好用。每次人家请我吃饭，他叫我回请，我就给他看这句话。哦，耶稣叫我不要请，你很快就没朋友，你不用请了啦。然后你的兄弟姐妹也跟你断绝了，亲属也不理你了啦，恭喜你，真的不用请。问题是经文不是这样用的，可是我跟你讲，这只是一个比较故意夸张讲给你听。可是很多时候很多经文就这样啊，哦，你如果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糟糕啊，我刚讲脏话，主不听我，完蛋了。你知道下一节吧？但是他确实听见了，多读一节你就得释放。为什么只读那一节？而且不是你读，是人家拿来诓你，所以你要自己读圣经啊，至少听正确的讲道，好不好？ OK， 好，所以千万不是说你真的不可以请，而是这边在讲的是你请人家，人家报答你，那就报答啦。神要你去做一些让他来回报你的事，了解？所以这个经文重点不是可以请早餐，也不是什么午餐晚餐的事，而是你重点是你不是为了人家回报你而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到底可以请你的朋友或亲朋好友吃饭？当然可以啊，重点是心态，你不要想要得他们的回报，了解？所以恩宠教会我们专业很会洗奖赏，我不是因为你上次请我吃饭所以我自己请你吃饭，是因为我爱你我请你吃饭，然后谢谢你你请我吃饭，绝对不是因为我上次请你吃饭，是因为你爱我，是因为上帝，所以我们就在洗奖赏，都有上帝的回报，懂了吗？那是心态问题。 了解。好，你要知道一件事，经文不要只抓一节，不要被人家捆绑。好，好，请看下一页，14章13节，请念。
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然后啊，有人就只读一个经文，然后就上一节的人，所以他想，好，他决定他一定要请他朋友吃饭，他很想，他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选一个，你要当贫穷的、残废的、瘸腿还是瞎眼的？拜托，读经文不要死读书好不好。他的重点是什么？这些人无法回报你，可能贫穷啊，可能他没有办法起来问你做任何事，他可能瘸腿嘛，对不对？他可能残，用残废不好意思这个词，好 OK。 然后呢还有瞎眼，他可能看不到啊，对不对啊？你就有福了。你要去做这些事是为主的缘故。好，请看下一页，14章14节，请念。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这边的重点在于，这些人因为没有办法可以回报你，但是你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去做这一切事，未来神要报答你。 OK， 你看这边提到义人复活这个词，我们现在是不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就被称为义人，所以你是义人，你必然复活，没错了吧？所以啊，即便是在旧约的最后，你知道现在是旧约的最后吗？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吗？没有啊，这新约全书啊，路加福音14章啊。新约全书是从马太福音1章1节开始，旧约时代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那一刻结束的，然后耶稣死了3天之后复活，新约开始了，了解。然后新约的保证是圣灵，圣灵现在与你同在，懂我意思？所以啊，连在旧约的时代都有相信义人会复活，那你现在因信称义，你就是义人，你必然复活。 OK， 好，请看下一页，14章15节，请念。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你想象哦，现在大家正在吃饭哦，有一个人吃哦，然后变成说，哇，太好了哦，以后在神国里啊一起吃饭耶，这个一定很爱吃，满脑子都在想吃，就很像你常常在午餐的时候讨论晚餐大家要吃什么一样。他们想得更远，可是有永恒的价值，就是边吃饭边想，我以后在神国里吃饭耶，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没错啊，事实上是啊。有没有想过以后在天堂要吃什么？有没有想过还有天堂吃不吃，未来我们有全新的身体吃不吃东西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想过。哎，像我这种人很务实，我真的会想，我真的很感谢主。大家知道耶稣复活带了全新身体之后，他们就耶稣还特别跟他们要有东西吃吗？拿了鱼啊，有没有要吃东西，对不对？所以新的身体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的，而且不用上厕所，因为上厕所一点都不荣耀。有人觉得上厕所很荣耀吗？还拍影片放在 YouTube 吗？不会吧，你懂我意思吗？就说我们的全新身体其实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你这一生没有享受过的一切，你在我们还在地上做王1000年吗？你是得胜的，你要在地上做王1000年，你知道吗？所以啊，我知道大家都很爱去旅游，但是你不可能，除非你经费非常充足，时间又很多，你不可能玩遍全世界所有的景点，对不对？有一些是等到新身体之后要去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啊，你没有去过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又怎么样？而且要上去真的很不容易啦，要爬的好不好？那也不能坐直升机上去啊。好，那没关系，以后呢就去了，蛮漂亮的，而且不会等，对不对？因为是全新的身体啊。然后我记得啊，又可吃又可不吃，所以我就带野餐去珠穆朗玛峰，我就去喜马拉雅山上面野餐啊。然后觉得酱油没拿，回去拿，再回来，帅吧，对不对？因为耶稣也是瞬间移动，我们跟他融合身体相似啊。啊，只想地球太逊了，火星、冥王星，就是这样啊。这是我想的啦，圣经上这个部分没有说，可是耶稣真的突然出现，瞬间移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跟他荣耀身体相似，我是充满期待的、啊、好 OK。 所以你看，我跟这个人有点像，边吃饭边想未来在神国的神国里吃饭是有福了，没错啊。事实上在神的国里宴席是有福的，你们还是没感觉吗？少来，你刚才总在想中午要吃什么好不好？好了，请看下一页，14章16到17节，请念。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
这里是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天父，天父摆设一个大筵席，这个大筵席是什么？耶稣的救恩，请了许多客人来，然后呢，坐席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好，就打发仆人去请，就对所请的人说，好，所请人是谁？现阶段是对所有的犹太人，但之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传出去。好，所以简单这样说，预备了一个救恩的大宴席，然后呢，这些仆人是谁？好，施洗约翰啊，然后之后的门徒们等等，他们要去把福音传遍。其实这边就在讲救恩，就在讲福音。好 ，OK， 请看下一页，十八节，请念。
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谁买地从来没看过啊？你在网络上买一个什么卫生纸、酱油，你就一直哎，这家比较便宜，这家比较贵，哗哗哗，对不对？你买一块地，你不会去看。好，大家知道快递吗？不是买快递，不是人家新竹货运寄一个快递，是买了一块地。买地是一定会去看的，所以这个人在找理由，对不对？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定是看完才会买啊，所以找理由嘛，对不对？好 ，OK， 而且你吃完饭再去买不行吗？对不对？你跟我约好了耶，我是哎，你知道那个年代的这种筵席是，我会事先跟你讲，就很像好我们的婚宴。好，那个你收到请帖，好，比如说3月23号，好 ，OK， 好。然后呢，然后之后人家打电话说，哎，你确定会来？我帮你留位置哦，什么什么什么，记得要包哦。我这心里的话不敢讲，好 ，OK， 好。然后就啊，我帮你留好位置，第二次确认，然后时间到了，位置留给你，你又不来。哎，我一个人8000呢，有，现在越来越贵，你知道吗？是这个概念。然后你我不来，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看。这朋友不要再交了。你买地会不去看吗？来这套，还是说我家里有快递？家里有快递不会晚点拿吗？真是的，好 ，OK。所以呢，他找理由，请看下一页。好，19节、20节，请念。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我买了5对牛的概念就是，我刚买了一台兰博基尼，要去试一试。兰博基尼嘛，牛头嘛，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买牛之前你不会去试一试，你买了才要来试一试，就还在找理由嘛，对不对？我买了一台跑车，我要去试一试。少来了，你所有每一家都先试过，你才决定买这台的好不好？所以啊，这在找理由啊。好，再来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基本上娶妻的人，通常他会有很长的休假，基本上他们应该都去度蜜月，你也找不到他。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说，所谓娶了妻的意思，没错，你真的娶了太太，然后呢，你想要家里陪，所以你不想要去，也没有不对。但是这边其实在讲一个重点，就是当神的救恩，你可以接受，你可以选择要来信耶稣，但是你家人不准，然后你就不信了吗？这边提出来是这个点。我娶了妻哦，有一个人哦，他听到福音很棒，一个男生，然后呢，他才刚结婚，然后他太太很反对他信耶稣，所以他就不信了吗？这边在讲的是这个啊，我才娶了妻，所以这个人他比较没有找理由。那个五对牛或买一块地，那绝对是找理由啊。这个就是被家人，或者是被，比如说你要信耶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然后呢，你想要信耶稣，啊，你家人反对啊，不要去信那耶稣啦，信基督教信魔乱考啦。就是信基督教死了没有人会哭啊，就是台语的押韵，对啊，不要信耶稣啦，不要信耶稣啦，然后你就不信了吗？这边在讲的是这个，我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这个是稍微有点理由，好吧？那你妻子比上帝重要，那你就选你妻子吧，你妻子可以让你得救吗？很多人妻子给他地狱，好不好？啊，对啊，真的啊，真夫妻都来信耶稣，你们可以在地如在天，好不好？真的，真的是这样，好。就是，所以现在 这些人找了三个理由嘛，对，前两个是真的找理由，第三个是被自己的家人亲属，拖延或者是影响了。好 ，OK， 然后呢，请看下一页。好，21节，连在一起念，请念。
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这边提到那仆人回来，然后就告诉主人，主人为什么动怒？因为你想象一下，婚宴你都已经跟他讲好留位置给他，他就不来，会不会动怒？你亏几桌你知不知道？家主就动怒了，然后呢，赶快请他们去街上找那种无法回报的人，所以这四个人又出现。请看下一页， 不是四个人，这四种人呢、啊，他们专业吃人家的婚宴宴席，对不对？好，贫穷、残废、瞎眼、瘸腿，当然就有人不同解释啊。贫穷就是邻里贫穷啊，残废就是不能靠行为啊，是吧 ？OK，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领受，因为耶稣的重点就在说没有办法回报你的这些人。好，瞎眼啊、瘸腿等等，然后家主天父就邀他们去。然后呢，简单说，在犹太人里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律法师，他们都不想信耶稣，可是罪人、税吏、妓女，他们特别在灵里面，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来信了耶稣。好，请看下一页。好，14章22到23节，请念。
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仆人们就说：“我都已经把所有愿意信的都带来了，还有位置怎么办？”主人天父就对所有传福音的人说：“你们出去到路上跟篱笆那里，篱笆就是范围外，篱笆嘛，对不对？大家知道篱笆嘛？范围外就是什么？外邦人。你去对其他的人传福音，勉强人进来。”好，有人会说：“勉强啊？传福音要勉强吗？你要勉强人家信耶稣吗？拿刀子架着他信耶稣吗？”这个字确实可以翻勉强，可是相同它也可以翻催促或者是强力的邀请。比如说耶稣催促门徒上船，也是用这个字。耶稣是勉强还是强迫门徒上船吗？耶稣架着彼得说：“给我上船啊，你在干嘛？是不是拿刀子架着你赶快上去哦，不然我把你丢到海里七天以后浮起来哦。”没有，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也是催促的意思，所以强烈的邀请。 OK， 所以不是勉强，传福音不要勉强，但是你可以有智慧的邀请。没压力哦，没压力哦，赶快信耶稣，没压力哦，没压力哦，就这样。对啊，对啊，好，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所以呢，开始对外邦传福音，然后呢，很多很多的人开始信了耶稣。好，请看下一页。好，14章24节，请念。
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
大家记得这是救恩的筵席，先前所请的，神邀请了很多人，几千年来神邀请以色列人来接受弥赛亚，可是这些人找一堆理由，买了5对牛，买了1块地，然后呢，或者是家人反对等等的，所以呢，这些人不愿意来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得偿筵席，他们就没有得救。愿意来的人就可以得救，无论你是贫穷的瞎眼，你是外邦人，你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得救，这就是救恩的筵席。OK， 所以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为什么刚才是从婚有人拣选上座，然后就耶稣就举了一个婚姻的筵席，然后开始讲下来，因为耶稣要告诉这些你们赶快来得救。你记得耶稣讲这些话的前提跟背景是什么？一堆想找耶稣麻烦的人，耶稣告诉他们，请你们选择接受我是弥赛亚，你们可以得救。这就是耶稣讲这一切的意义。而你已经做了这个正确的选择，你要知道，即便在那么大的危险，耶稣已经邀请你，你也已经接受了，那他不会只做半套，他会做全套。他既然在那个危险的状况下都愿意医那个水谷的人，他也愿意医治你。所以我们要信的对，活的对，让神迹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向你身上感谢，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主，你的话何等的荣耀，今天你的话语被彰显出来，我们许多人得着你的 Rhema， 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就是医治。无论你透过怎样的方式，我们要看见超自然的医治，身体的医治，心理的医治，财务的医治，关系的医治，夫妻关系的医治，都要看见神迹发生。谢谢耶稣，祝福这里每一位，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站起来来做信仰宣言，打从心来念一次。1、2、3，请。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请闭上你的双眼，打开你的双手，我们领受本周的祝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用生命记28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出也蒙福， 入眼蒙福，居首不居尾，在上不在下，你要看见神迹发生，使我们身所生、身处所下、地所产的都蒙福，使我们经手的功课报告作业都蒙福，使我们电脑手机上传下载的、我们列印的、我们签名盖章的都蒙福，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经手的每件事要看见神迹，让我们信的对、活的对、相信正确的，除掉疑惑，你要看见神迹发生。主也祝福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没认识耶稣的，他们快快来尝这救恩美好的大宴席。主，他们不仅因着我们蒙福，他们要得到从你而来那一手的直接的祝福。主，让我们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遇见对人，看见神迹发生，让我们继续在你的恩典里面尝尽那个上帝美好的祝福。主，你呼召我们得着的各样美好，我们要更多更多的来得着，看见神迹发生。上帝再次对你说，你不要认为你年纪大了，你好像社会地位不如人，或者是你财务上不够，或者是好像你有什么病痛。神说，我要使用你，神迹要发生。主，你继续来做奇妙的事情。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的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一起说阿们。
好，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赦免你一切的罪，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预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闭上，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来看见上帝的荣耀。要开始咯。好，那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